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，新年平安，今年过一个快乐的新年。
嗯，希望每一个都是健康的、快乐的，在主的里面都有福气、有恩典。
哎呀，你真的会讲啊！
对，感谢牧师的祝福。
哪里哪里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去到提多书的第三章。哇，保罗对他提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他教训信徒啊，怎么样保持各种形式的地上的正直。那正直常常带来压力，教会群体啊，怎么样与政府间的关系，哎呀，可能很紧张，有时也本着那个顺服神不顺服人的原则，怎么办呢？那，现在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啊，特别提到啊，这第三章第一节，请天成先念念。
好，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执政的、掌权的，要服从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完全的顺服，不能够反对？
我觉得在这个，比如说你在一个任何的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你要遵守那个法律，有那个道德的观念，这个是我们正常的。当然，如果这个执政的他在有些方面不符合圣经的话呢，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互动，有一个沟通，怎么样能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的。但是总的原则呢，是顺服掌权的。
这个跟彼得讲的顺服神不顺从人的原则有些困难了，有些差距了。
对，但是彼得那里讲的就是说，当如果比如说我在传福音的当中，那如果有受限制，那我要顺从神咯。
嗯，
其实也是不矛盾的。
那在不同的政治局面呢，基督徒真的需要求神的灵帮助，充满爱心，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面对。那第三章第二节呢，就有一个教训。牧师，请你念念第三章第二节。
不要毁谤，不要争吵，要和气，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。
那你显出温柔，就不会争吵，不会毁谤，这样子呢就关系好一点。那保罗这样子对提多的教训呢，跟在那个提摩太前书讲的要为执政掌权的人呢祷告，也顺服掌权的，这个原则上符啊。
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总体来讲呢，都是要顺服掌权的啊。
嗯，那这里讲呢，基督徒的生活呢，来自呢一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第三章第五节。刚才呢，牧师已经说呢，我们不要伪胖，要温柔。那现在你念念第三章第五节，有更重要的教训了。
他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而是照他的怜悯，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
哇，这一句圣经呢非常的宝贝，接着重生的喜。基督徒啊，他说是基督徒呢，到底有没有重生？我实在看见世界上很多基督徒呢，他们的表现呢好像没有重生。
嗯，
天成你同意吗？
对，这个 提多书在这个地方呢提到，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整个环境，面对环境，面对整个的时局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属天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是重生得救的，你是一个更新的生命。所以更新的生命呢，就不会说有争竞啊，这个斗争啊，悖逆啊，反抗啊，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信主以前的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活出相反的生活，就是属天的那个生命啊。
对
对，
那个犯罪的人呢，蒙神的怜悯，在圣灵感动底下呢，重生了。
对，我想请问牧师，就是关于这个重生的喜，相信听众朋友也很有这个方面的困惑，就是重生了之后再洗礼，还是因为洗礼了你重生，还是同时进行的？
那其实呢，可能人有不同的意见，也可能跟人的性格表现呢，哪一样前哪一样后，其实呢两种啊先后发生都应当的。重生的喜，假如这个人没有圣灵的感动，他没有真的伤心，
嗯，
他真的伤心以后呢，他就是有重生的了。
对对，
嗯，啊，有了圣灵的重生，那个就带来生命的更新啊。这个是第三章第五节里头呢提到的，罪人蒙的怜悯呢，就得到这样子的改变，非常好。那求主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从前的表现。牧师，你对这件事情很注重，所以请你再念那第三章第三节。
第三章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隶，在恶毒、嫉妒中度日，是可恨的，而且彼此相恨。
所以你看呢，从前没有蒙恩，没有蒙怜悯，哇，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表现呢，真的呢，很可怕。这里说是本于无知、叛逆，等等的性情而来的。求主呢帮助我们，神先爱我们，神救了我们。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而是照他的怜悯。刚才天臣已经表现过了，讲明了，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。那重生是进入一个新的生命，更新这是生命带来的影响。前节关于悔改，后节是圣灵的恩赐。哇，你们真的思想一下，哇，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怜悯，圣灵在他的生命中产生的改变，何等的美好。
嗯，对，的确，就是我们生命改变以后呢，不单我们里面有改变，更是我们在外在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一个属天生命的见证。
嗯，那这样子呢，就真的是第七节的表现了。牧师，请你念念第七节。
第七节，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
那人也不要骄傲，以为可以那个有重生的喜，圣灵的更新了，那这个是因为他的恩得称为义，所以求主呢真的帮助我们啊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重生的喜，圣灵的更新，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保罗就是这样子主张。
嗯，
卢文的经历也是一样，保罗、卢文，哎呀，我们一生的侍奉都是靠神奉圣的恩典啊。天成，你有这个感动没有啊？
的确，就是当我们生命改变以后，我们不单单有喜乐有平安，更是我们能够愿意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，来去传出去。嗯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。
嗯，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呢，应当是来自圣灵，也自然有这样子的表现。 我们做传道同工的真的是要下功夫，好好的为那个这些人祷告，罪人祷告，那令到他们的生命真的有明显的改变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现在去到第三章九到十一节，好像这保罗呢还有更多的警告。那么信主的人呢要怎么样行善呢？天成，请你继续念，因为你已经对那个三章一到八节很熟悉，所以请你念念呢第三章第九节了。
要远避愚拙的辩论、家谱纷争和因律法而起的争辩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
那这个第九节呢，你一开始就念呢，你就不容易把那个第三章连第一第二第二第八节呢联络起来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第三章第八节说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愿你坚持这些事，是哪些以信上帝的人留心行善。留心行善，这都是美好且对人有益的，所以呢就要远避啊一些很不好的东西。悟心，为什么要远避一些愚拙的辩论呢等等呢？
对，我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了，因为保罗也提到这种辩论是非常的愚拙的，就是说会影响大家的心情，也会可能制造一些分裂，而且这种辩论本身没有意义和价值的。
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为了这个食物啊来争辩，比如说拜个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啊，洁净呢还是不洁净呢，我们要不要守这个圣日呢，这些呢我们在那个时代保罗呢就是看到就是很多的争辩，所以保罗说这些都是无益的。律法那是在过去我们要行这个律法，但是呢我们在基督的恩典的当中呢，我们要行上帝的义啊。
对，那哥尼底岛啊的犹太人呢不少，他们受那个律法主义的影响呢，可能呢影响教会很大，所以呢不要真的多谈没有什么意义的愚拙的辩论啊、家谱啊等等呢些问题，都是注重律法主义，也忘记了神的恩典。特别我们要提醒众人传道同工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真的要注意帮助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叫他们真的有重生的喜，圣灵的更新，有重生的喜，圣灵的更新，才能够有那个因信称义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应当的，是求主帮助我们。再思想一下呢，一个人呢真的信耶稣，有圣灵感动他改变他，他就有那个生命的蜕变。那现在请听首诗歌《生命蜕变》。
这世界我像一只小小虫，完全退缩无人看重，活在充满竞争的人群，我想说主我毫无能力，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，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，使我蜕变，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。
是你神灵带领着我一起飞翔，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，我深相信照你荣耀精华来塑造我，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。 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，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，更成为你手中尊贵
是你胜利飞翔，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，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，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写提多书呢，现在已经去到最后的时间了，在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有他的结语。那作为一个宣教士呢，不是单单关心，哎呀，我现在向哪一个人传福音，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保罗对提多的提醒啊，对整个那个哥尼底岛呢的事工呢有很多很多的影响，很多很多的关系。所以现在呢牧师请你先念念第三章十二节了。
我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来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。
那在这里呢就提到呢三个人哦，啊，亚提马、推基古还有你哦。那么亚提马、推基古是什么人呢？
就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了，就是他们在这个侍奉当中一起来服侍的。那么保罗差派这个推基古去以弗所，然后呢让那个亚提马呢来接这个推基古的这个班，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侍奉当中都有很好的一个同工啊。
那你看十二节呢，保罗说是我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，就是现在
提多
在的地方。那大概呢指呢亚提马跟推基古呢可能是提多的接班人，那这个不简单哦。
嗯，
因为呢，这个是哥尼底岛呢，未来的工作呢，就要交给这两位年轻人了。推基古呢，我们已经在其他书信都见过他的名字，亚提马这比较一个新的名字。那还有提多，这里讲呢，你要赶紧的来见我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因为现在写的是提多书，那么提多呢也是在保罗写这个教牧书信，对教会的关心，对教会的栽培，提摩太提多是他最重要的同工。那好了，我们现在看看呢，就传道者呢要怎么样呢努力。那保罗只是呢在三章十四节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，牧师请你念念。
我们的人也该学习行善，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，这样才不会不结果子。
这个意思呢是要基督徒呢自食其力，努力工作。哎呀，现在信了耶稣了，有改变了，灵性都有改变了，生命有改变了，不要做寄生虫， 要热心为善，不虚度起生。那传道者呢，要按不同的需要呢，做出适切的教导，不能够一成不变的说教，才有牧养和教导的效果。那你呢？单单靠经验是不够的，必须呢，灵活的处理问题，花时间探索，与个别的信徒呢，好好的劝勉，好好的辅导。那，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单靠经验是不够的。
嗯，
你同意吗，天成？
对，就是我们也需要从主而来的这个恩典呢，因为可能我们在侍奉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啊，
嗯，
但是也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。
那你单靠经验呢？你宣教的时间呢，去过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文化，你过去的经验呢，应用在这个新的群体当中呢，可能呢就不够的，所以一定要了解他们的问题。用爱心祷告，关心劝勉，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你宣教的地区。那么宣教事工呢，不能够单单靠传福音建立教会。牧师，你同意吗？
对对。
那因为呢，你看呢，当地的人的民族的风俗价值观啊，他们带来的改变呢不容易的，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付代价，好好的按圣经的真理呢来劝勉这些要信耶稣的人。天成，你觉得保罗对提多这样子的祝福会不会已经很足够呢？
我觉得保罗希望这个年轻人呢，他能够真正承担起这个重要的这个职分呢，所以给他很多的嘱咐，给他很多的问安呢，就是让他能够在灵性上、在牧养上能够更成熟啊。
嗯，
对。
那这里呢，保罗又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你要赶紧给希腊律师，这个呢可能呢不太多知道，但是有一个叫做亚波罗。
嗯，
你要赶紧的为亚波罗送行，让他们没有缺乏。哇，亚波罗是个伟大的人物，是不是？
嗯，对，在其他的书信里面，我们都也看到这个，包括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有。
嗯，在以弗所的地方呢，亚波罗呢是很多的侍奉，而且他顶有恩赐，所以呢，真的是常常讲道呢，都能够呢帮助人。那所以十四节呢，保罗就说我们的人呢也该学习行善，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，这样才不会不结果子。那所以这个祝福呢真的不简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卢文心理话，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，每一天21:30到22:00播出，可以透过729ly.net 收听，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来联系和分享，注明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牧师，好像你听了有些感动了，是不是？
对。因为行善可能是我们传福音很好的与那个慕道友之间的一个接触，因为你能够帮助他，恩典是抽象的，但是恩典总是结着这种具体的行善来表达出来。
嗯，那我们做传道、做宣教士，一定要有爱心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但是呢，面对 这些信徒们的岁要呢，真的岁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法子呢好好的帮助他们的，所以呢真的求主怜悯，叫一个真的传道人有属灵的智慧，有属灵的智慧呢他就拥有属灵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呢是带领教会这个在生命当中完全的长进的了。那天神，一个传道同工为什么一定要有属灵的恩赐呢？
我觉得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上帝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，特别是牧养的当中，利用这个恩赐呢能够好好的去牧养这个教会，能够推动教会的发展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牧师可能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是我们在这个牧养的上面，我们都是能够去让教会在根基上很好的建立，信徒生命能够成长，让整个的教会能够向外去传福音，来去建立教会。所以我觉得牧者最起码我们在这个领受了恩典的当中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恩赐，然后去让信徒的生命呢能够成长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
天神讲得很详细，传道同工呢需要有恩赐。其实恩赐呢主要分作两种，一种是行政的恩赐，一种是领导的恩赐。那保罗呢真的在主的恩典当中充满了恩赐。那你看他呢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无论去到哪里呢，看见当地教会的问题怎么样发展呢，他都有那个很宝贝的经验，努力处理这些问题。一样我们说要注意的就是，一般的传道同工可能有行政的恩赐已经足够了，但是呢你做那个主任传道或者是最重要的负责人呢，一定是有那个领导的恩赐，这样子教会的发展呢才会健康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再见。
虚心